北花十六
条，我刚才也提到了，这是整个比利时信条最长的一条。为什么？因为它与信徒的生活息息相关。前面我们讲到了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第22、23条，然后讲到了成圣的教义，基督徒在这一生当中要过成圣的生活，对吧？然后那25条讲到的是到底我们应当遵行哪些律法，是吧？我们不再遵行摩西的礼仪律、民事律，对吧？而是继续遵行在基督里面延续下来的这个道德律啊。而且这些律法也并不是我们得以称义的根基，对吧？所以那里面讲到的是律法。然后第26条讲到的是整个基督徒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那就是祷告。所以你看这个结构，在成圣生活的结构当中，它跟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结构是一样的。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三部分论感恩的生活，它讲的是什么？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十诫，一个就是主导文。所以对应的就是25条讲到律法，26条讲到祷告。那你要知道为什么这条要花这么长时间，因为中世纪的这个背景，对吧？很多的这些中世纪有很多的圣徒，像玛利亚祷告，像这个天使祷告，像各个不同的圣徒祷告，这种做法在民间是非常流行的。所以比利时信条的作者花了很大的笔墨去，不仅是在头脑上让基督徒明白说哦，这样做是不对的，而他需要去对他们的心说话，需要对他们的意志情感说话。看到他用这种很去 appeal 这个他们的意志，有谁比耶稣更爱你？有谁能够像耶稣一样更能够替你祷告，对吧？就是他是在讲道，对吧？他在针对你的内心说话。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很多的基督徒生活当中的一些实际的操作包括像祷告怎么祷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有的时候教会的错误或者教会所陷入基督徒的陷入到的错误，并不一定是教会官方的一个公开的错误的教导，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很严重了。像天主教到了天特会议之后，他是正式的官方的教导反对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是吧？他开始把某一些错误的教义开始公开的宣告成为教理，对吧？比如说玛利亚无原罪，他到了19世纪开始公开宣告这个是教会公开的官方的宣告的信仰教理。但是在你要知道，在16世纪当时的中世纪的教会是没有这么具体官方宣告我们信的到底是什么的，对吧？所以他这是在一个任信化的过程之前，所以在那个时候的教会的光景呢，就跟今天大家比较常见的华人教会很像。什么呢？就是教会并没有明确的信仰宣告，但是教会当中内部有很多这种信徒，经过一段时间的有这样一个 ethos， 有这样一种文化的背景。这个东西它不是很明确的，但是大部分人都流行这样做。那当时在中世纪流行的就是向圣徒祷告，向玛利亚祷告，对吧？教会没有明确告诉你必须要这样做，教会没有写下来说哦，你必须要向玛利亚怎么祷告，对吧？但是教会大部分的人都这样做。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也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文件告诉你，你可以拿来去对照，然后跟圣经去对照。它更多的是这种弥漫在基督徒本身自己的这种迷信的生活当中去。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也会掺杂很多迷信的东西在里面。中世纪的教会告诉你了，所以才需要宗教改革。那今天同样，我们的教会也会面对很多迷信的元素混杂在我们自己的信仰当中。可能我们不会跪下来向玛利亚祷告，对吧？但是可能你会觉得跟十六条里面所说的一样，就你会觉得你自己不配向上帝祷告，你可能觉得说你的祷告是上帝不会垂听的，或许你应该找一个属灵的伟人为你祷告的，或者是比你更属灵的人为你祷告，你自己就不用祷告了，对吧？就比如说找牧师为你祷告，那牧师不一定是属灵伟人的， 但是就是你找一个，就是你觉得说啊，这个人祷告很灵，另外一个人祷告不灵，啊，所以这种思想依旧还是渗透在教会里面，包括我们自己也经历过，就是可能会经历过这样的感受。所以第二十六条，这个作者花了很长的时间去，不仅仅是证明，而且是让我们拥有内心的这种确定性，是你的祷告，上帝是垂听的。我们上一周讲到了，就是从一开始，前面第一句话上来就是我们相信什么？我们无法接近上帝，这是比利时信条宣告的一句非常伟大的真理啊。我们相信我们无法接近上帝。那我提到了无法接近上帝的原因有哪两点？对，一个是我们是有限的，一个是我们是有罪的。有限指的是什么？对，有限指的是 finitude， 指的是我们是受造物，我们不像上帝那样是无限的，在受造物和创造主之间有一个鸿沟，是吧？这个鸿沟就是上帝是无限的，上帝是完全智慧、完全圣洁、完全无所不知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被时间空间限制，被我们自己的知识、被我们自己的能力所限制。所以在无限者跟有限者之间有这样一个无法接触，我们无法从本质上成为上帝，或者是回到上帝那儿。所以这也证明了柏拉图主义的错误，对吧？这也证明了这也是证明了斯宾诺莎的错误。就在如果你们有喜欢研究哲学的，我就简单一笔带过哈，我这里不主要讨论哲学。斯宾诺莎认为他的哲学，他说经验主义是从物开始研究哲学，他说笛卡尔是从自己开始研究哲学，而我是从上帝开始研究哲学。但是斯宾诺莎正是因为他说他把他整个的哲学建立在上帝为起点，他的哲学就走不通。为什么？因为创造主跟受造物之间有一个本质的区别，所以你无法用你不可知道的上帝作为起点啊，这是一笔带过。所以在我们跟上帝之间的鸿沟有这个有限性，所以 by the way， 这个经验主义者们是对的。如果你想要构建这个世界的哲学，你就必须要从物开始，而不是从自己。那接下来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 sinful， 对吧？有罪的原因是因为堕落，而不是因为上帝的创造。上帝起初的创造是美好的，但是因着人的堕落，所以人变得有罪。所以因着罪和有限性，上帝与人有这个鸿沟无法接触。那所以我们要想接触上帝，要想能够接近上帝，唯一的途径是通过一个中保啊，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中保。那我上周告诉你们，我翻译的时候落了一个词儿，对不对？你们有记下来我落了哪个词儿吗？没记下来啊。有两个词，一个是中保，另外一个词是代求者，对，辩护者，对。所以中保 mediator， 对吧？中保这个词。中保更多的是对应着有限性，因为神跟人之间这个巨大的本体论上的差距，所以我们无法接近神，所以我们需要在神跟人之间有一个中间人，有一个中保。而这个中保的一个独特的特性，它就是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所以在一个位格当中有两个本性，它把两个本性并在一起了，所以在它里面神跟人可以相交，这是中保。那另外一个词，我说这个叫做 paraclete， 对吧？或者叫 mediator， 不是 mediator， 叫这个叫什么 intercession， 叫什么 advocate， yeah, yeah, advocate。 那这个身份作为耶稣的这个身份 advocate paraclete， 这指的就是在法庭当中陪着你一起站在法官面前那个人。那那个人是干嘛？那个人是为你辩护的，那个是你的律师，对吧？你要有人要告你，对吧？你的律师是站在，像你不用说话，你闭嘴，对吧？因为 你一开口说话就比较麻烦，对吧？所以那个律师知道怎么样为你做最好的辩护。所以耶稣的那个身份是针对着我们的罪，对吧？所以是在一个法庭的辩论的这个一个场面。顺便提一下这个有个非常重要，但是有的时候会被我们忽略的一个问题。那你记得，这是从救赎历史的发展的角度来讲，在旧约的时候，你还记得当这个，是在撒迦利亚书里面提到这个大祭司约书亚，不是那个领以色列出埃及的约书亚，是那个，是那个当时的大祭司约书亚，他升到天上，就是他在天上经历这个上帝的审判，在那个上帝的宝座审判宝座面前，有一位控告他的是撒旦。撒旦在上帝面前控告他，你看他就说他的衣服是污秽的，他是不配站在你面前的。然后在那个场景，就是耶稣作为辩护者的那个场景，知道吧？然后上帝说，没有人为约书亚辩护，谁在为约书亚辩护？上帝自己。那位审判约书亚的，本来要审判约书亚的，亲自为约书亚辩护。把他的脏的衣服脱去，给他穿上新的洁净的洁白的衣服。这是我从火里救出来的一根，所以上帝自己亲自担当他的辩护律师。而你看到在那个旧约的那个场景当中，旧约的大祭司啊，整个以色列民当中，就说唯一有资格进入到至圣所里的大祭司，在上帝面前的身上的衣服是污秽的，他在上帝面前抬不起来头。你可想而知，当时普遍的以色列民众的在上帝面前能是什么样的，对吧？那就是根本就不能看了，对吧？就是，但是这是在旧约的那个大背景之下，然后你推进到新约，你再去看这个，当耶稣升到天上去的时候，天上的那位控告者。新约圣经再也没有提到过天上有控告者，这是一个救赎历史的发展的一个极其伟大的一个进步的地方。你说耶稣到来之后，到底从实质性上来讲，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耶稣升天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实质性的变化？一个很重要的实质性的变化，就是在天上已经那个控告者已经被摔到地上去了。那个魔鬼撒旦起初能够控告旧约的最圣洁的离上帝最近的大祭司的那个控告者，如今已经无法在上帝面前站立，因为在上帝面前有我们的代表的 advocate， 我们的 paraclete， 我们的辩护者在天上，所以我们的辩护者在天上，那位控告者就在天上没有他的位置，所以他就被摔到了哪儿？地上。那他摔到了地上之后，他在天上无法控告我们，所以他控告我们的地方是在哪儿？是在地上。他在地上控告我们，也就是你的良心会控告你，他会逼迫你。所以在启示录里面看到那个大红龙被摔到地上之后，他会逼迫教会，他会逼迫那个女人所生的所以等等所以这个就是你说耶稣做升天做我们的辩护者的一个有什么样的重要的含义，就是这么重要。在天上已经没有你的控告者了，在天上，在上帝右边的是你的辩护者。所以基督的救赎的工作，从这层意义上来讲是没有停止的。有的时候我们强调，对吧？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永远的献祭，对吧？他的所完成的救赎，对吧？在十字架上的救赎的工作已经结束了，这个是没错的。但是耶稣的完整的救赎工作还没有停止。作为祭司，他献完祭之后，他还有一层工作，就是为百姓代求。所以旧约的大祭司，他献完祭了之后，他不是弹完血了出来之后就没事了，对吧？不，他在上帝面前为在至圣所里面为他自己为他的百姓代求，这是耶稣现在所做的事情。所以耶稣的救赎工作一直还在持续着。 耶稣给耶稣的代求的这个工作会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重要的安慰和确据。你可能也像这个彼得信条作者所提到的，你怎么能够确定上帝会听你的祷告？你有的时候可能会想，我这样一个污秽有罪的人，对吧？当你的良心控告你的时候，当撒旦在地上控告你的时候，我犯了罪大恶极的罪啊，可能你没杀过人，没怎么样，但是你心里充满仇恨，对吧？可能你没有婚外恋，但是你心里有许多的这些污秽的思想，是吧？你会有七情六欲，对吧？然后可能你从来没有挪用过什么大额的公款，但是你小偷小摸也不断，对吧？可能你没有怎么样，但是你经常诬陷别人，背后毁谤别人。然后当你意识到你所有的罪的时候，你开始回到上帝面前，你说：“上帝啊，像我这样的罪人，我的祷告你怎么可能听呢？”如果你有过这样的想法，上帝怎么可能会爱我这样的人？那么耶稣的代求就是对你来说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安慰。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四节他说：“谁能定他们的罪？”他们指的是谁？他们指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的人，耶稣的子民。然后他说：“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指的是耶稣之前的工作，而且从死里复活，看到他提到你能够在上帝面前得到这个确据的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死，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这是罗马书第八章。所以你看到保罗在这里面所讲到的这种我们的确据，不仅仅是耶稣的死和复活，也包括耶稣的升天和他在父面前的代求。所以父面前的代求是带给我们的确据的一个很重要的。然后所以他说：“谁能控告神所称义的人呢？”没有人能够控告了，因为那个控告者在天上已经被摔下来了。然后希伯来书第七章说：“凡靠着他，靠着耶稣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希伯来书说什么？他都能拯救到底。”第七章第二十五节，他都能拯救到底。为啥？为什么耶稣能拯救到底？为什么？希伯来书怎么说？来，大点声说，大点声说。
因为他长眼活着，替他们。
为什么耶稣？你说耶稣救我了，但是他能不能救我到底？我怎么能够确定我今天得救了，我明天还得救？我怎么能够确定我今天是基督徒，到我死的那天我还是能上天堂，我还是能得救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我今天得救了，对吧？是我是今天得救了，但是我怎么能够确定我一直都是得救的？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就在问这个问题啊，他能够拯救我们到底，因为他是长久活着的，他是从死里复活的，对吧？你的救主不是只是活三十年，所以他能只保你三十年。你的救主是复活之后永远活着，长久活着的，而且他在替你代求。所以你的救恩的确定性在哪儿呢？在你自己吗？你的救恩到底是什么确保了你的救恩会一直持续，你会得救到底？是你自己有多坚强？是你自己的意志力有多么坚强吗？不是，这个确定性在于那个救你的那个人，对不对？不在于被救的那个人。所以他这里面引用了基督的代求来兼顾我们的得救的确定性。那为什么只有耶稣才是我们的中保和这个代求者，对吧？为什么我们的唯一，在这里面说什么？二十六条说，除非靠着我们唯一的中保义者耶稣基督，唯一的，这里面强调这个唯一性。为什么只有耶稣是我们的中保？人民的救主毛主席能不能救我们？不是，一说就乐了，对吧？毛主席救不了我们，对吧？那个台湾地区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的救主是谁？就是在这个文化里面，不知道每个文化都会自己产生很多的救主，对吧？比如说像这个各种了，反正无所谓了。 为什么那些救主都是假的，而只有耶稣是真的？因为耶稣跟他们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从本性，从本质上来说，对，耶稣具有神人二性，耶稣是真正的上帝，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虽然有很多皇帝自称是天子，对吧？但是他们都是假的，对吧？只有这一位是永恒的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然后他又同时是真实的人。所以那个彼得在五旬节祷告的时候说，因为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只有这一个，只有因为只有这一个是真实的完全的上帝，同时是完全的人。然后接下来他就在解释说，这个神人二性到底怎么样能够确保我们的拯救，对吧？因此他降世为人，联合神人二性于一身，好叫我们人可以通过他与上帝亲近，否则我们就无法接近。所以你看到这又回到了基督论，又回到，所以基督论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对基督神人二性一位格的理解是错误的，你就没有救恩。这就是为什么以弗所大公会议，包括后来的加克顿会议，会说聂斯多流的耶稣拯救不了你，对吧？如果你相信的是聂斯多流的基督论，那么你所相信那位耶稣救不了你。如果你相信的是欧地奇主义的基督，对吧？聂斯多流的基督是什么样的？聂斯多流主义是什么样的？还记得？什么？聂斯多流反过来，那是欧地奇，对，欧地奇的异端是二性相混了，是吧？神性跟人性混成了第三个本性。那如果耶稣拥有的本性既不是神性也不是人性，是一个第三性，他能不能救你？他救不了你，因为他不是你，他的本性跟你不一样。就好像一个，对啊，就好像猫和狗是不是一类的，所以猫无法代表狗，狗无法代表猫。所以如果耶稣的本性跟你的本性不一样，他没有真实完全的人性，他救不了你，他没法代表你，他必须是真实的人，他才能代表人。懂了，懂这意思了吧？对吧？所以他跟我们之间的联系是他共享，他跟我们的人性是同质的，他跟我们共享同一个人性，所以他要道成肉身，他要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要经过那个受生，在胚胎成长那个过程，然后生出来哇开始哭，对吧？然后他需要换尿包长大，然后他需要喝奶，他需要经历整个的人性的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为什么？因为他要代表你，因为你就是这么长大的，因为你经历了同样的事情，你曾经因为找不着妈妈喝奶就哭，对吧？所以他也要经历同样的，所以他才能代表你，对吧？因为这个话就谈多了，对吧？就要重新讲基督论所以那这个就先回答。所以基督论决定了我们的救恩。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初代教会这些人都是哲学大头脑，没事闲着，对吧？在象牙塔里面讨论讨论基督论，什么是神人二性一位格，这都是什么意思？这个关乎着你的救恩。如果你相信那位基督是一个第三性的基督，他救不了你。如果你的基督是聂斯多流的基督，那也就是说神跟人两性是两个位格，他也救不了你，因为他没有联合在一个位格里，对吧？他必须连，也就是如果基督里面神跟人还是两个位格，神跟人还没有联合呀，你还接近不了上帝。必须在基督里神人二性是联合在一个位格里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接近上帝。懂我的意思了吗？所以这个是这里面的最重要的一点。当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把我们和我们同样的人性纳入到他的位格里面，与让这个人性和你一样的人性与他自己联合的时候，而不是作为另外一个独立的位格在他里面怎么样寄生或者是存在， 是完全的无，就是无条件的把你的人性纳入到他的位格里的时候，在那一瞬间，你就人就有了回到上帝面前的可能性和希望。当耶稣在玛利亚的腹中怀孕的那一瞬间，人类的历史被改写了。在此之前，人无法回到上帝的面前，人无法与靠近上帝，无法真正意义上的靠近上帝。你可能感觉好像从你的宗教情感上，对吧，你比较敬虔的可能靠近上帝近点，但是没有一个本体论的理由是人可以靠真正的靠近上帝。直到耶稣道成肉身，直到圣子上帝取了人性的那一瞬间，人才真正意义上的接近了上帝，最接近的，没有任何距离的接近，因为他亲自把人带到他自己的位格里，他成为一个人。上帝亲自成为一个人，这是人跟神最近的距离。所以这一讲起来就太多了，对吧？是。那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中保的唯一性，对吧？玛利亚没有神人二性，所以你跟玛利亚祷告没有用，他不是你的中保。你跟，哎呀，说。
就是耶稣他从婴儿开始，就是代替了，进入了这个人性，是不是我们也可以以这个作为理由啊，给婴儿施洗？
改革宗给施行婴儿洗的主要理由是圣约，从圣约的角度。对，但是至于具体跟基督论有什么关系，这个我目前还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对，我也没有读到过其他的作者会从这个角度去。对，某种意义来讲，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变成普世的婴儿洗了，而不再是圣约式的婴儿洗。所以我们给婴儿施洗是圣约式的婴儿洗，只有上帝的圣约百姓的子女，而不是随便任何一个人的子女。所以，但是耶稣的道成肉身具有普世的代表价值。OK， 我刚才谈的这个耶稣作为唯一的中保，大家有什么问题？耶稣的神人二性，一个位格，在一个位格里联合，这使得他成为我们唯一的中保。那接下来比律例信条开始讲，但父所立的这位神人之间的中保，绝不因其威严而令我们恐惧，以至于我们必须按照自己的幻想去寻找其他的中保，因为无论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的受造物中，无一人比耶稣基督更爱我们。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然后接下来他说，假如我们必须寻找另外一位中保，有谁会像他这样爱我们呢？甚至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就为我们舍命。假如我们必须寻找一位有能力的尊贵者，有谁能比得上那位坐在天父的右边，拥有天上地上的权柄的呢？还有谁能比上帝的爱子更蒙上帝垂听呢？所以你看到他在这里面开始引申用了这个耶稣的神人二性，对吧？神人二性，他这里面所强调的是耶稣不仅仅是，当他强调耶稣的人性的时候，他强调的是耶稣是可亲近的，是你可以亲近的，他是爱你的，他是为你舍命的，他是代表你的。然后当他强调耶稣的神性的时候，他强调的是耶稣的超越，对吧？超越性。所以有谁像耶稣那样坐在上帝的右边，有谁拥有天上地上的权柄，对吧？所以这个超越，神性的超越跟人性的可亲近，都在耶稣的身上合而为一了。所以他首先强调的是耶稣的人性，首先强调这种可亲近性。这里面他提到了，就是说父所立的这位中保绝不应该因为他的威严而令我们恐惧。那这个是在整个中世纪的属灵观的背景之下 所说的话。因为在中世纪，如果你们熟悉这种中世纪的艺术作品呢，或者怎么样，你会发现从中世纪的中期开始，早期到中期左右的时候，对于耶稣的这种形象的描绘就是越来越强调耶稣的君王的权柄，强调耶稣作为普世的君王那种威严性，耶稣要来审判活人死人，他是在众天使的天军天使，他有天军天使，有十二营的天使，对吧？然后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特别强调耶稣的王权，以至于忽略了就是强调耶稣的人性。所以普遍的信众就是信徒基督徒会很惧怕耶稣，有谁会不惧怕这位将要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审判者？所以特别强调耶稣将来要来审判。那这位坐在宝座上的君王，很多人就不敢向他祷告，是吧？就因为他们害怕基督的威严，所以中世纪开始流行了这种其他做法，不要直接向那位君王祷告，他太威严了，我们向他妈祷告，我们去找他妈，是吧？这中国人也习惯这种做法，所以古罗马人的文化跟这个中华文化很像的，你知道吗？就是古代文化有相通之处，今天我们也保留这种，对吧？你要想找这个人，但是你不直接跟他说，你跟他老婆说，对吧？或者你跟他妈说，对吧？所以这个罗马人也是这样的文化，对吧？不直接找耶稣，找他妈，对吧？耶稣肯定听他妈的话呀，对不对？对，那玛利亚呢，又是一个女性的形象，很温柔，对吧？不是那种威严的形象，所以你看慈言善目的，就是很好说话的，所以我们向玛利亚祷告。所以从这儿开始一步一步的开始加入到了很多的这种向圣徒的祷告，向天使的祷告。所以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有的时候你们需要注意，有的时候神学上的偏差，就是神学上的错误，并不一定是他本身说的那个东西是错的。对基督的王权的强调是对的，我们应该强调基督作为普世的君王，他是威严的，我们应该强调这个。但是往往神学上造成这种很长久的持续的错误的原因是看他没说什么，他只说了这一块，但是他没说另外一块，他只强调了基督的君王的权柄，但是他忽略了基督作为祭司大祭司他代替我们代求的这一点。所以他只强调了基督的神性，但是忘了强调基督的人性。所以神学上很多的这种错误导致信仰的偏差，往往是以偏概全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抓住了其中一点，开始推到一个不符合圣经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基督不爱我们，基督他只是审判我们的审判主，他不会听我们罪人的祈求的。所以你看这个结论是错的，但是起点是对的。因此在神人之间有基督为中保，但是我们在基督之间还需要一位中保，还需要其他的中保来调和这种矛盾。所以他在强调可亲近性 approachable， 基督是 approachable， 他是可亲近的。他说因为无论在天上还是在地上，没有一个人比耶稣基督更爱我。这句话受不了了，这个是很伟大的一句宣告，在天上地上没有一个受造物比耶稣更爱我，没有任何一个受造物比耶稣更爱我。你仔细想想这句话，想一想这句话，把这句话印到你的脑子里，没有任何一个受造物比耶稣更爱我。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摆脱偶像崇拜。我们所有的偶像崇拜的根源就在于我们认为我们所崇拜的那个东西比耶稣更爱我。你在向谁祷告，是吧？你不要觉得说啊，我从来没有向 我从来没有向马门祷告过，对吧？你不一定跪在那儿，然后说：“亲爱的马门主啊，你不用这样才叫向马门祷告。”你平时你想到的最多的事情，你为之努力、为之产生热情的，那个最能够让你激动的那个东西，就是你祷告的对象，就是你崇拜的对象。今天我们或许不会向圣徒祷告，对吧？你不会跪下来说啊，圣子什么大什么什么万福玛利亚，怎么怎么怎么样，对吧？像天主教那样祷告，你不会背玫瑰经，对吧？但是今天我们依旧同样的向很多我们内心的偶像祷告。当你把你全部的热情放在你的家庭当中的时候，放在你的孩子的身上，哎呀，我孩子这个学业不得了，我不每天花十个小时给他找哪个是这个学区最好的学校，哪个是最好的老师，我一定要把他送到最好的老师那儿去，一定要让他 after school 排得满满的，各种兴趣班排得满满的，哇，让他成为人上人最好的人，对吧？你就是在敬拜偶像，那个东西就是你的偶像，那个就是你所祈求的对象，你觉得说我的幸福是建立在那个东西之上，对吧？你的事业啊，或者是你的投资回报率，是吧？这个最近美股是吧？看看你们是不是有多少人被套牢了啊？啊，就是个大笔资金外撤啊！你看你们这帮小散户是吧？啊。但是你要知道，是吧？当去年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呀，赶紧的吧，投进去吧，这是你的幸福，这你后半生你就有着落了，对吧？这个啊，退休金什么都往里砸，你就是在拜偶像。”所以我们无时无刻在寻找很多终极、最终极性的安慰，我们的自我的身份定义。我们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在没有外在的宗教表现的情况下，在拜偶像。而当你意识到这些东西没有一个是爱你的，那些劝你赶紧把你的退休金都投进去的那些，对吧？什么 investment 什么 advisor， 他们不爱你，他们一点都不爱你，他们爱的是他们自己。他们爱的是把你那儿的钱挪到他们自己的账户里，对不对？然后，你的那些学区的那些，对吧？那些什么著名的这些老师啊，这些什么 program 啊，他们也不爱你，他们也是爱的自己。所以当你意识到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像耶稣那样爱你，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再为你上十字架，对吧？想到最后，是吧？我举个例子，我太太很爱我，我老婆很爱我，我也很爱我老婆。OK， 啊，怎么了？你怀疑这一点吗？不是，怎么感觉我说了这句话之后说，就感觉有人在质疑我？但是我知道，而且我也告诉他，他需要知道，我对他的爱不如耶稣对他的爱。我没有像耶稣那样爱他，我没有为他上十字架，我没有洗净他的罪，而且我也知道我的太太没有这样爱我。That's fine。而恰恰是因为我们彼此都知道，只有耶稣爱我爱他。超过我爱他，我们的婚姻才是幸福的。我才不会把他当做偶像去崇拜，他也不会把我当做偶像去崇拜。我记得挺有意思。那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跟他有这样的一段对话哈，但是让我就是记忆犹新的，对吧？就是我也忘了是怎么回事。反正我有一天我就问他，我说做饭的时候我就问他，如果有一天我不信主了，你还会不会继续信？就我也不知道为啥聊到这儿，可能就是聊到说这个啊，你说我是当牧师的，对吧？然后怎么样，要脱下袈裟，要还俗，还是怎么样？不是，就我就跟他说，我说就聊嘛，我就说如果有一天我不信了，你还会继续信吗？如果我要是比如说，对吧？哪天就是 脑袋长包了，或者是找个小三儿或者怎么样的，我就跑了。好像你们平时不要跟老婆谈这个话题。他说，我当然了，你不信我就一脚把你踹出去，对吧？你不信不代表我不信，对吧？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地方，姐妹们，他的信仰不是建立在我身上的，他知道耶稣爱他，这个事实不取决于我的信仰，不取决于他的老公是什么样的。当然我们有彼此共同的信仰，这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没有，他也会继续坚强的活着，他不会因为我不信了，然后他就怎么样了。为什么会聊到这儿呢？对，意思就是说他这个答案告诉了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没有把我当作是他的偶像，他没有把我当作是他的偶像，所以他的信仰是坚固的。有一天如果他把我当作偶像，如果有一天我的信仰崩塌，就好像今天你们看到很多基督教的名人，对吧，爆出了什么丑闻啊，什么又某个明星牧师怎么样了啊，好多人哎呀不信了，那就暴露了他们原来的信仰的错误。他们把那个某某某著名的神学家，那个某某明星，对吧，当作是偶像在崇拜了，对吧？所以有一天如果你离婚了，你失去了爱情，耶稣还爱你。有一天你失业了，失去了全部的资产，耶稣还在爱着你。就算你失去了所有的家庭、孩子，所有的人都离弃了你，耶稣还爱你。就算是你自己令自己非常的失望，你对自己极其的不满，耶稣还爱你。包括教会、牧师等等，对吧？你的信仰不是建立在牧师的身上，我的牧师，对吧？你们的牧师，我没有为你们上十字架，所以只有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你们这样再回头看保罗，没有任何的受造物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你就知道了。这是我们在福音里获得的最大的安慰，能够带领我们胜过世上一切的苦难。OK， 今天我只讲到这儿，下一周我们再讲基督作为中保的超越性。今天我们讲到的是基督作为中保的可接近性。有什么问题？对，这问题很好。当我那样说的时候，我并不是说我们是因为自己的教义而得救的，但是当我们的思想当中，我们都在宣告说我们是唯独靠着基督来得救的，对吧？但是这位基督到底是什么样的？他有什么样的特性？他有什么样的本性？他的本性到底是谁？这些问题。如果说我们相信我们是唯独靠着基督得救，那么这个问题就变成我们得救的最重要的问题了，对吧？如果你理解的基督和圣经里面自我启示的基督是不一样的，那么你依靠的不是真正的基督，而是一个被你叫做基督的偶像，不是那个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对吧？所以今天有，而且当你的基督论是很明确的。一个在教会历史上被定为异端的基督论的表述的时候，而且你坚定的认为这才是正确的，有人坚定的在错误上，有人指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对吧？有一种是因为无知，对吧？这个，不是，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无知也是也一个问题，但是无知的人是可以被教导的。对，那就是在一个混沌的状态下，但是他对于基督的这种信心，就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心的内容，从知识层面上，还记得信心有三个层面，对吧？ 在 Notitia 的层面上并不是很清晰，和在 Notitia 的层面上他很清晰，但是他清晰的是错的，他很坚定的坚持这个错误，是两回事。会，
就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没有过，也不是有的人，就是我，然后就没有过那种什么不敢祷告，
嗯，
我就觉得肯定会听的，就这种，
嗯，
但是，
你没多想，反正就祷告了，反正这个短信发不发得出去都无所谓了，反正也就发了，对吧？就是这种感觉。
我平时也是这种，就是对人也是。
服务器不在服务区也就发了，对。Yeah, 有一种单纯的信心，对吧？就是也就是说，这个信心里面我刚才提到知识认同跟依靠，对吧？所以你的那种在信心的层面上，我们会不断的晋升，对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信心在不断的长大成熟。但是当我们说信心可能会是有很丰富的知识的层面，对吧？就是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是把信心拿出来提炼出来它的知识的层面去这样描述，对，所以你们现在在做的就是在丰富兼顾你们的信心，你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并且你知道你为什么这样信，对吧？但是有的信心在知识的层面上是不是很丰富的，但是同时它是真信心，也就是它的信心的这三个要素都在的，就是只要是上帝重生的它都是真信心。但是有的人可能他没有机会去在信心的知识的层面上去学习，比如说与耶稣同定十字架的强盗，可能他在教义上他啥都不知道，他都没听过三位一体到底是什么，对吧？但是他只要是上帝要拯救的，上帝重生他就认识说这位耶稣是天国的君王，是那位应许的弥赛亚，就够了。Right, 对，我觉得对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所做的任何的事情，从一个绝对的角度来讲，是都会掺杂着我们许多的罪的，包括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大等等，包括我们的自义，所以你说绝对100%没有任何的骄傲是不可能的。但是话说回来，就是这个是基督徒成长的过程，对吧？所以你从原来的在你这是信心成长过程，这是为什么你要来参加比利时信条的学习，对吧？在你上课上多了，对吧？就是你开始越来越明白你所信的这种信心的知识的增长，会帮助你越来越谦卑，所以神学的晋升是一个谦卑人的过程。所以当你意识到哦，原来我的救恩是完全依靠基督，我自己是完全的罪人。但你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的祷告也会随之，你的基督徒生活都会随之的，去成圣。所以我们的祷告的生活也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对，所以你意识到自己的骄傲，意识到自己的自以为意，这都是很好的，这就是成圣的一个部分，啊。所以，对，可怕的是意识不到。但你意识不到的时候，你觉得自己世界上这个最谦卑的人，对吧？就是。
还有一个问题啊，可能跟这个有点关系，但也不是完全相关。有的人他也去教会，他也知道耶稣基督是主，但是他很确定的说自己不被圣灵光照，那这种人是什么人？
不知道，可能。
信是什么样的信？他没有信心吗？
不是，可能是他对圣灵的光照有一些错误的理解，或者是他的教会给他一些错误的教导。就是比如说，你如果去灵恩派的教会，对吧？像我这样的，那我肯定很确定我没有被圣灵充满，对吧？因为他们定义圣灵充满应该是那个样的，他们教导你圣灵充满应该是那个样的。但是你要来到恩约，你就意识到说，哦，只要我对耶稣基督有真实的信心，我就是被圣灵重生、被圣灵充满的人，对吧？就是，所以。所以取决于那个教会的教导，也取决于他，就是如果他被错误的引导的话，有可能，对吧？如果说他真的相信，对吧？ 而且你能够从我们无法解剖一个人的心，然后拿出来看，哦，你是有真心心的。所以我们对确定一个人是否有真心心是靠什么？是靠他的信仰的宣告，对吧？就像我们读的《使徒信经》，我们读的这啊，我们的海德堡要理问答，对吧？所以你去入会的时候，长老们没有透视眼看到说，哦，你有真心心，所以你可以加入，不是的。长老是看你的信仰的宣告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对吧？问你你是怎么得救的，对吧？你要说出来，对吧？称义，因信称义到底是什么意思？成圣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只有这一层面。所以有可能一个人把这些标准答案都背下来了，但是他自己内心是没有信的，这是可能的。所以宗教改革跟重启派的区别就在于，重启派认为基督教就是教会里面必须每一个各保各的都是真信徒。 OK， 所以这也是今天延续到今天的浸信会的传统，对吧？你必须要宣告了信仰之后你才能受洗。但是宗教改革从来没有这样宣告过。宗教改革说，在地上的教会永远是麦子跟麦子一起长的，在地上的教会有伪信徒的，他们可能背了正确的答案，上了要理问答的课，他们都知道正确答案，但是他们自己内心没有真正的信心。那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没有权利或者没有那个能力去争辩，我们只能基于他们的信仰宣告来判断。最后是上帝自己亲自来审判，耶稣来审判他自己的教会。那在此之前，我们所基于的基础就是公开的信仰宣告是不是清晰的，他是不是知道自己信什么。如果他知道的话，他有没有成圣的生活，他有没有过一个至死救人活出新人的生活，对吧？当然他有跌倒，有软弱，但是至少说他承认自己的罪，他愿意修正自己的生活，那这就够了，这就是一个真信徒的表现。所以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任何的能力和权柄去判断。至于圣灵光不光照他，对吧？这就是如果你真的信了，圣灵当然光照你了。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口称耶稣为主啊，这圣经说的。所以你真的明白耶稣是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你承认他是你的救主吗？如果你相信他是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道成肉身来满足了一切的救赎的工作，然后拯救你，你就是被圣灵光照的。对
对，因为有一些人，因为最近我也在跟蔡女士聊天嘛，她的朋友就是说很想要信，也知道耶稣基督是主，她说但是她信不了，就是就因为对于我来说，我的信仰过程中我没有这个过程，没有这个过程，
那个具体要去看了。对，你要具体看他是什么意思。对，可能有的人是我做不了这个决定，对吧？或者我做不了要受洗这个决定，或者怎么样？可能他所说的我信不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对，要具体去分析。
我说，天主教到底是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还是因为他们那么侧重玛利亚？祷告到底是奉怎么讲？
当他们去做正统的三位一体的祷告的时候，他们也会说奉耶稣的名，对吧？但是当他们对玛利亚祷告的时候，他们不会。所以很多时候祷告结束了就是阿门，就直接结束了。对，所以这也是宗教改革特别把奉耶稣基督的名这几个字强调出来。所以自从宗教改革以后，教会的祷告才被归正，对吧？所以被归正的祷告就是向父祷告，奉耶稣的名向父祷告，就是这样的规模。就这样的一个形式。所以一般情况下，你去一个天主教徒的祷告，他是没有奉耶稣的名的，他就直接祷告阿门。没有奉
就关于那个两性的问题啊。我们就是说，我们圣经上面都讲说道成肉身，道成肉身这样子啊。那以前有没有一种学说，就是说他讲到道成肉身的时候是各一半，就是说人性一半，神性一半。对，
这
因为这听起来很 confuse， 因为他好像也有道，也有神性，也有人性，没错，只是都是不完全的。
这就是欧地奇主义。对， 一半一半，或者是你不管怎么按什么比例分，最后它是一个既不是完全的神性，也不是完全的人性。
对
对，所以这是欧地奇主义，要么是欧地奇主义，要么就是涅斯多留。涅斯多留就是，应该是欧地奇，因为他把本性，他说50%对吧？不存在50%的某个本性的一个东西，对，
一个完整的一个。
对对，因为本性本身是。simple 的是一的，它没办法割裂，要么是完全，对吧？就 perfect， 英文会叫 perfect， 完美的本性，对吧？对，所以那个是异端。
可是那个听起来就是非常好像。
所有的异端都是合理的。
对，这听起来很合理。
对，所有的异端的思想听起来都是合理的，但是不是基于启示。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最终是基于启示，而不是我们堕落的理性。相反，我们所说的基督论所有这些核心信仰的本质是理性无法理解的，所以是奥秘，所以大灾镜前的奥秘，对吧？基督教的本质是奥秘，所以知识分子其实信耶稣很难。
就是逻辑特别强的。
对，逻辑特别强也没关系，我们也讲逻辑，对吧？奥秘不等于不合逻辑，奥秘是超越逻辑，逻辑在这个范畴之内已经不适用的，不是在受造物的范畴适用的。
今天我们有信仰宣告，它当中有一句话说：“求你的圣灵每日赐下”，对吧？
嗯。
为什么是每日呢？难道
你想多长时间赐一次？
因为耶稣基督不是做了一次性的献祭。当然啊，出于我懒惰的本性，我当然是可能就想说月卡也蛮不错的，总比每日赐下好一点，就是这
个。求你的圣灵每日赐下，好叫我们全心认识自己的不义，畏罪忧伤，生出悔改，致死罪身。这是加尔文的祷告，对吧？所以你看到圣灵每日赐下的结果是什么？为了什么？为了叫我们认识自己的罪，畏罪忧伤，生出悔改。致死罪身，结束异国，所以这是一个他的每日指的是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不是特别强调那个频率，对吧？对，如果你希望结出圣灵的果子，你是希望你每天结一次，还是希望每个月结一次，还是希望每周结一次？但是你希望时时刻刻嘛，所以他强调是一个延续性。
时时圣灵充满就是这样的话。
所以你是 hourly 吗？
对，
也可以，对吧？他那个每日不是一个非常 technical 的一个概念，对，它指的就是一个 ongoing， 对吧？不断的赐给我们，每日不断的赐给我们，就是这样，对。就好像你每天都要吃饭，但我说你每天都要吃饭，我并不是说你每天只吃一顿饭，我说的是你每天都是这样吃，对吧？你说我不是啊，我是早上吃一顿，中午吃一顿，晚上吃一顿，你为什么说我每天吃饭呢？我用的那个每天不是一个 technical 的意思。
又正好读到圣灵每日赐下，那难道要每天赐下，就是要有一个 daily routine 吗？我在想的是这个。
OK， daily routine 是很好的，对我们成圣的生活是很有帮助的，对吧？建立一个 daily routine 是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对。但是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也 OK， 对吧？就是不是说 OK， 就是说你的救恩不取决于你有多么 discipline， 你的救恩取决于你的救主是非常 discipline， 他每天都在为你带球。OK，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教义并不是圣经的原文，他说你们是拿着人写的东西来敬拜，就我想听一下那个。
他说这句话也是人说的。So what？ 他用人说的话在反对我的人说的话，是一样的，就是他在抬杠，就说白了就是。
再举个具体的例子，就比如说他说三位一体，那圣经并没有说三位一体，他基本上是讲三位一体，也就是。
嗯，他如果反对三位一体，那就说明他反对三位一体，所以他也有他的立场，只不过他没告诉你。圣经哪儿有明确的教导反对三位一体的教义指出来？没有。所以他都是在外面绕，对吧？他没有直接跟你讨论那个问题本身。
他的意思是，他说他完全否认，他说圣经并没有讲三位一体。
但圣经有没有讲耶稣是永恒的第二位格的圣子？有没有讲耶稣是永恒的道？是吧？有没有？我们就把三位一体本身里面内在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那个叫三位一体是我们起的一个名字，对吧？这个教义我不可能每次说提到一个教义的时候，我都把那个教义的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陈述出来，对吧？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这个叫 Trinity， 对吧？那 Trinitas 到底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在永恒的对上帝的本性当中有耶稣是永恒的上帝，对吧？圣灵是完全有位格的永恒的上帝。圣父是完全有位格的永恒的上帝，但是不是三个上帝，是一个上帝，对吧？就是三位一体这个词所代表的内容。那 OK 了，那我们不谈这个词，这个词当然没有出现，我这个词是生造的。而且在尼西亚大会上，亚流派反对正统派的理由就是你们造了一个新的词。他反对的词不是 Trinitas 是这个 Tertullian 自己造的，我们永远在造词的，对吧？因为什么？因为我们
不是造新的教义，是在造一个
对教义不是新的，对术语没错。这个教义是在圣经里面蕴含的，我们把这个教义从圣经里面拿出来，把它各个经文把它前后一致的把它陈述出来，然后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字，为了方便表述，为了方便我们去讨论，对吧？所以那个名字是什么无所谓的，对吧？但是亚流派当时反对正统派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说你们造了一个新的词，这个新的词就是 homoousia 同质。 homoousia 这个词在圣经里没有，你们非得说子跟父 homoousia， 他们反对。然后正统派说，你知道我们为啥用这个词吗？是因为你们不同意这个词，所以我们就用这个词。因为我们认为 homoousia 所表达的就是圣经里面所陈述的子跟父是同永恒的上帝，地位相同的，对吧？道这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的神性在所有的他的神性在各个方面都是与父相同的，所以你们不同意圣经的教导，你们认为子次于父是一个受造物，所以我们用这个词，是因为这个词你们不能同意。
耶和华见证人是不是？
对，耶和华见证人就是现代派的亚流。
他不是觉得耶稣是次一等的？
对，耶稣是受造物。
对，他们也不承认圣灵是神。
对，圣灵是能力，这些都是初代教会的异端。所以，你是可能是碰到耶和华见证人了吧，还是怎么着？那就是耶和华见证人。
对，有很多复杂的。
嗯。
我说的是我的。
啊。
他们是不得救的耶和华见证人。
当然了。
他们好虔诚啊。
对，虔诚，虔诚救不了他们，关键是。对。是。是，当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也很虔诚，拿枪扎自己啊！看我，巴利啊，巴利。对，所以外表的虔诚不代表任何东西，对，对吧？跟那个跟以利亚斗法的那些巴利的400个先知多虔诚呢，他拿刀割自己，巴利听我们祷告吧，OK， 你有什么问题？
圣经实际上不能完全 literal， 就像你说，你找不到圣经，你找不到就没有这个教义，这个不一定。就是所以这还是观点的问题。 那么呢，刚才那个王牧说的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就是我们 create 这个词儿。create 这个词儿实际上是赋予它教义，它就是这个教义。那么说到这个词儿，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教义和术语是两回事。
对，教义我们指的是那个教义本身的那个内容，对吧？所以有很多的东西是这样，人初代教会已经定下来的，包括 ousia 是什么意思，本质是啥意思， hypostasis 是什么意思，这个词是啥意思，位格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是 subsistence， 什么是 essence， 什么是 substance， 这些词到底都是，就是说 OK， 我们借用这些词在圣经里没有，对吧？但是我们为了理解圣经教导的内容，我们得用这些词儿啊，对吧？所以我就用这些词儿，然后我赋予这个词儿一个含义，然后以后我们就都定下来了。咱们大家讨论问题的时候，就不会因为术语的问题而闹矛盾了，因为初代教会因为术语的问题闹了300年矛盾，对吧？就是西方跟东方搞不明白对方都在说什么，所以他说 OK， 那我们就定下来这个东西，那我们就不要变了，对吧？我们只说一个 ousia。三个 hypostasis， 我们都知道这是啥意思就好了，不要变了，对吧？你要说一个 hypostasis， 三个 hypostasis， 其实让人很混乱，就是所以这样。我们这样吧，我们先结束，然后我们再私下再来讨论，好吧？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的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来思想我们的救主。因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不但一次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了挽回祭，更是如今升到你的右边，现在就在那里为我们代求。主，我们感谢你能够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这些有限和有罪的人能够抬升到天上，能够与你接近，能够最真实的与你联合。主，我们祈求你继续叫我们能够享有在基督里这一切的恩惠和安慰，叫我们知道他不会丢弃我们，他是我们要拯救我们到底，因为他是永远的活着，并且不断的每天为我们代求。主，求你用你的圣灵再一次的充满我们，叫我们的心能够抬升到天上，能够思念基督所在的那个地方，基督的事，我们思念天上的事因为那是我们的家乡。主，在我们回到这个世界上再一次在世界上劳苦奔走的时候，叫我们能够怀着这样一个安息的心，能够怀着永恒的盼望能够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来见证你，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你的救主，我们的你的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